祷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清晨来到圣殿，一起来朝见你。谢谢耶稣，透过耶稣的宝血，我们就能够跟天父两下合而为一。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怀着感恩的心跟渴慕，再次要来得着神的话语。你的话真是甘甜无比，帮助我们都能够在你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得到帮助，得到自由，更是得到引导。求你透过马太福音19章对我们说话。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到马太福音第19章。那马太福音是对犹太人写的，他们是认识上帝，也是上帝的后裔，我们了解。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些犹太人呢，不认识这个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就来到世上。那马太呢是一个联合的意思，就是立位的意思，联合，盼望他能够跟神的儿子弥赛亚联合在一起。好，你看到前面几章都讲到耶稣，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好，再来呢，就是要信靠主耶稣。认识之后，我们就信靠耶稣。信靠耶稣呢，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就体贴耶稣。所以每一章16、17、18都要讲这个事情：认识、信靠，然后体贴。到了19章呢，是什么呢？叫做顺服耶稣。我们要学习顺服耶稣，所以19章的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在学习顺服obedience， 顺服我们主耶稣哦。那我们顺服有哪个向度呢？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在婚姻上的一个向度，我们要学习在婚姻当中呢，要顺服耶稣的教导，顺服耶稣的真理，以这么婚姻呢就能够幸福，能够美满。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一节。到了第12节是第一段，第1节到12节是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第一节到十二节，预备，请。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大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的，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好，这边第一段是从第1节到第12节讲到我们顺服基督呢，第一个就是要在婚姻上呢要顺服基督。这边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耶稣到底说了什么话？18章就知道，他教导门徒呢要回转向小孩，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在当中哦，而且要学习原谅别人77次，就是无限的原谅。这是18章的教导。好，到了19章呢，耶稣讲了教导的这些门徒的话语之后呢，就离开了加利利这是在北边的地方，然后来到犹太境界，在约旦河外就在约旦河东的地方。那时候呢，就许多人跟随了耶稣，耶稣无论到哪边呢，总是很多困苦流离跟随他，因为耶稣有怜悯的心肠，耶稣呢也是弥赛亚，他正是拯救者、医治者，所以很多人跟着他跟着他，他就在那边把所有的病人呢都治好了。所以耶稣不仅拯救，而且医治这些困苦人、疾病人，耶稣治好了他们。在当中呢，突然间就出现了一群人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我们不要忘记，在前面几章他就来找过耶稣了， 刚开始就来找耶稣，后来呢变成试探耶稣，后来呢就是要来控告耶稣，他就是要敌对耶稣，他不觉得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一直要把耶稣抓起来。好，你看这是他的背景。法利赛人呢就再次来试探耶稣，他们曾经试探过很多了，耶稣啊，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啊，哦，像魔鬼一样啊，他试探耶稣啊，你就显个神迹给我看啊，哦，我们就知道你真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各种方法就在来试探耶稣。好，这次呢他们有备而来，他们试探什么呢？他们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嘛，把休妻啊，休妻呢就是 divorce， 就离婚的意思，无论什么原因都可以离婚吗？无论什么原因都可以把妻子休了吗？耶稣就回答，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好，这边把起初画起来，你看到吗？他们有备而来，因为他们是摩西的子弟兵，是摩西的门徒啊，他们什么都是摩西五经，看中摩西啊，但是就忘记了，其实摩西是上帝所培育的工人啊，门徒啊，是培育出来要带领以色列百姓，但是他们把摩西呢已经好像是把他神格化一样，把他取代了，好像啊摩西呢比神还更高一样，所以他们看重这个事情啊，所以他们读摩西五经就讲到这个。但是不要忘记哦，他们虽然是这么啊，好像似乎非常的敬畏神，但是呢他们是守遗传的，我们几章看到他们守遗传，古人的遗传，然后呢他们个特别就是靠律法要来称义，然后呢靠行为要让知道我们是近前的一代哦，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特质。法利赛人就是有分别的意思，他们这次有备而来就是来试探，他们引经论典说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那耶稣马上就开始从最起初的那个叫做什么创世纪嘛，那起初造人的谁造人呢？上帝造人嘛，最起初是神造人的。好，造人说有造男造女，你讲到婚姻我就回答你，婚姻一开始是从神创造就有了。好，第一个你看到这个呢有讲到神创造一男一女，所以婚姻里面有上帝的律在当中。好，婚姻是上帝创造的，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二个呢婚姻是造男造女，是一男一女，婚姻不是人变出来的，婚姻是神创造出来的，不是社会发明出来的，不是这个社会演进过来的，婚姻是从上帝创造来的，它是原创者。然后呢创造的时候有一男一女，有女人有男人啊。好，讲到这个呢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现在我们有看到吵得非常凶的啊，这个是同性的婚姻权哈，这当中啊就吵得非常厉害，其实它背后全是就是要破坏神的定律，好像恶者要破坏神的定律一样，其实他敌对神呢，他的动机就是要敌对神，你创造这样我就是不要遵守啊，其实背后的动机就是像魔鬼一样要来敌对神，让人呢混乱，让人呢不会在婚姻当中能够享受这婚姻的美满，这是恶者的动机，大家要知道。好，你看到从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所以婚姻一定是一男一女，这上帝讲的一男一女，不是两男或是两女或是三男四女啊，或是杂居在一起多元化，这个都是混乱，因为上帝已经清楚告诉我们的起初造人的是造一男一女哦，所以同性是不行，要异性，要一男一女。好，这是第一个律，大家要知道。好，第二个律是什么？第五节，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所以你如果要幸福美满婚姻要照着神的律，第二个律叫做离开父母，离开父母不是离弃，我们这几天我们才从这个幸福夫妻幸福引下来啊，那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呢因为参加之后有很多的修整，然后呢也很感动，那也有婚姻本来是很破碎都快要离婚的啊，但是呢他参加之后呢整个挽回过来，他本来想说这次我就配偶太太去吧，然后呢就决定呢心里已经非常硬的说我就是配合你一下，接下来下山我就是要离婚的，但是感谢主啊，神鉴察他们有来就有机会，好，那整个婚姻就恢复过来，看到很多很多自己的不足，然后看到对话，看到修复，看到神的这样的合一，所以他们就开始这个开始复合起来，所以这个看到神的祝福在当中，原来我自己呢很不懂得神的话，那婚姻呢是有神的这个律在当中。第二个就是离开父母，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离开父母不是离弃父母，但是我们要记得孝敬父母，但是不要把父母亲的过去的这些文化过去的习惯带到你现在新的家庭当中，冲突就非常多， 所以要离开父母。好，第三个与妻什么联合，什么事都要跟妻子连结在一起，不要各做各的或者各活各的。生活上呢，所有大事小事跟妻子跟丈夫都要连结在一起。你的钱也是我的钱，我的钱也是你的钱，大家呢，金钱要连结在一起，情感连结在一起，教育要连结在一起，甚至兴趣都要连结在一起，叫做与妻联合，联合在一起，这是神所喜悦的。好，再来呢，两人成为一体，这也是第四个律。结婚最大的目的是两人成为一体，看到你就是看到他，看到先生就看到太太，看到太太就看到先生，两人要成为一个，他不是连体婴，而是身心灵啊都要连结在一起。好，当耶稣回答完之后就说，你们没有念过吗？你们难道没有念过吗？你出考题给我，我背给你听，但是你们没有念过吗？你们明明就是要来试探我。所以耶稣呢就回答法利赛人，你们如果用圣经给我问的话，不要忘记啊，我是这本圣经的作者啊，我直接考你们。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呢吃了闭门羹。好，再来第六节，耶稣就回答，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什么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人不可以分开。这是讲到第五个定律，所以不能随便什么离婚。神所配合的人跟人之间在神里面立约了，你们不要忘记，不能随便就讲离婚这两个字，因为是神所什么配合的人，这个人的代表男方或者女方，不能随便就讲我要离婚。你不要忘记的，你在神面前立约，不能随便讲说哇这个太太怎么样我不要你了啊，这怎么样变形了不要你了，老了不要你了，不是没有钱了不要你了。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好，这个就是婚姻的五种定律，耶稣直接讲出来。法利赛人呢跟就听到这样的事情，我想他没有话说。好，接下来法利赛人呢就说，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这个考题耶稣呢直接问他们。好，耶稣就回答说，摩西是因为你们什么心硬，把它圈起来，心硬这个字非常重要，说啊这个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什么这样。所以起初呢，神造男造女呢，盼望他们一辈子都能够就能够持守他们婚约，一生一世，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永不改变，要坚持到最后。这是神给我们婚姻的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在当中。好，那为什么离婚呢？他们提出来说摩西为什么吩咐妻子这个可以离婚呢，可以休妻呢？好，耶稣直接回答说，因为你们心刚硬啊。我发现到在我们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只要有人婚外情这个人的心会变成非常的刚硬。过去的太太呢，你看到就像仇人一样，我发现到这种情况会发生，会发生。只要你有婚外情，你的心会变刚硬，会变成这样子，你会讨厌你的原配，这是圣经直接讲出来的，会越来越刚硬，好像变一个人一样。过去一个人非常柔和，非常的这个爱家庭，忽然间就变一个人一样，非常的刚硬，因为这是跟其他人两人成为一体了。破坏那个律，你的心就会变刚硬起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情况，请大家记得要悔改。如果你的心刚硬的话，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因为刚硬下去呢，到最后走灭亡的道路，因为你就是不听呢，变成这个心没有感觉了，麻木啊，这个就是刚硬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然后不要体贴肉体，在神面前要坚持神给我们婚姻的。好，耶稣讲到摩西为什么这样准许你们呢？摩西也是无奈呀，因为你们本来就决定我要离婚了嘛，本来要离婚了，那我讲什么也没有用嘛，所以你们就可以休妻啊。这个就是摩西的态度，是很无奈的。但是摩西起初知道神创造人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不是故意要离婚的。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离婚的事件非常多，我们记得不要随便离婚，要经营，经营你们，我们关系就会好，像淫秽一样，好好的经营三天，突破了，好好经营，一定可以突破的。只是我们不晓那个律，那就来学嘛，谦卑自己，好好来学习怎么婚姻，怎么经营，一定有出路的。因为婚姻是可以幸福的，可以享受的，只是我们不晓得，那就乱搞啊，到最后呢就乱了，那乱了之后就开始好像就很灰心，但事实上不是。你记得你再娶一个， 你还是很乱，因为本身乱源是你，乱源是你，你不懂得怎么经营嘛，所以要谦卑自己，然后在神面前呢学习耶稣教导的婚姻五种定律，这样呢就有出路了。好好，接下来第九节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什么犯奸淫的。把为淫乱的缘故画起来，休妻就给缘故，哎，就是你太太呢跑了，跟人家乱来了，有第三者了，这个呢是合乎什么样可以啊离婚的一个理由啊，就这个，就这个，这个哈，为了淫乱的缘故，不然呢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什么犯奸淫哦，奸淫的罪就是死啊，在他们说要拿石头丢死的，所以这罪重不重啊？很重，所以不要随便就要离婚哦，不要跟你原配随便就离婚，这个是耶稣讲的啊。如果他犯淫乱呢，是可以啊休妻的，这个是唯一的理由，其他的理由都不行啊。比如说其他理由，我该比他啦，我看他不顺眼啦，我再也没有爱了啦，我对他没有感觉了，那个都不是理由。唯一理由什么？犯奸淫，就这么简单，其他的千百种的理由都不是理由，在耶稣里面都不是理由。为什么耶稣说我们要学习婚姻的五种定律，都可以包容，都可以学习跟调整跟改变。但是婚姻离婚的千百种啊，这个理由啦，但是到神的话语，你看就一个理由而已。好，所以也不要随便啊，这个离婚。好，所以接下来你看到吗？第十节，我们来读，来，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所以门徒有没有在旁边听耶稣的教导？有。好，刚好听到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对话啊，这个是机会教义。耶稣呢也教导门徒，门徒呢就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什么不娶。”因为怎么样，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很辛苦啊。耶稣就告诉他，不是这样子的，这话不是人都能受领受的，唯独赐给谁就能够才能领受。所以呢，你如果要啊这个独身啊，这个谁能够独身呢？神赐给谁有独身的恩赐，谁就可以独身，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独身，是神给赐给谁，谁就有独身的恩赐。像保罗呢，就这样为福音的缘故就独身了，他选择独身，因为他啊，如果不独身的话，他很多时候他跑来跑去啊，也顾不了家庭啊，顾不了妻小，他顾不了，所以他就啊选择独身。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像其他的门徒就结婚了，彼得有结婚呢，有其他的门徒都有结婚，因为这是神起初创造的，就是人不要独居，独居是什么不好的。啊，所以要人要离开父母，以妻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是神原来创造的。所以在我们啊群体里面，在教会里面，我都会鼓励大家可结婚。结婚呢是神所起初所创造的，不然我们人很容易独居。独居就是从自我中心出发了，不会管别人的，我好就好了啦。啊，常常会出这个问题：自我中心、自大、自卑、自怜、自义，都是自都是从这边来的。因为就是一个人而已，所以神不要我们一个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有配偶来帮助他。当有两个人的时候，你就要学习关心到对方，学习爱对方啊，对方要学习体会啊，体贴对方，因为开始从自我中心转到什么别人的需要，这样子呢才会好啊，人生呢才会美，不会老是活在自己当中。这是婚姻很重要的祝福在当中哦。好，接下来十二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的，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够领受，就可以领受。代表说，耶稣说，这个啊，独身不独身呢？每个人恩赐不一样，有人领受了就独身了，有人不能领受呢？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嘛，就圣经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就结婚嘛。这个时候就不会犯罪哦，这个也不会跌倒啊！你要能够学习怎么样跟人有好的相处。好，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婚姻呢要学习的真理。好，所以你看到从第一节到十二节呢，耶稣一直在教导门徒啊，要顺服耶稣基督。哪个地方呢？在婚姻上要顺服耶稣，照着神的话去顺服就是了，不要像法利赛人， 总是挑来挑去的，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就挑来啊，这个好像盖章一样，不喜欢的呢就乱解读圣的话语啊，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情况哦。他们自义，然后有遗传在当中，有加添自己的啊味道料都在神的话语当中，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了，第二段13节到15节，13到15节，预备，请。
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
好，第二段呢，讲到是什么呢？讲到我们态度上要向啊顺服耶稣，在态度上要顺服耶稣。第一段是我们在婚姻上要顺服耶稣，第二段呢，从13节到15节，在态度上要顺服耶稣。好，你看到吗？当他们跟门徒看到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对完话之后呢，那个时候就有人带了小孩子来见耶稣，把小孩子圈起来。你看到吗？耶稣呢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而且你不要忘记那边很多人因为这个要找耶稣医病嘛，所以很多人在当中围绕着耶稣。那在讲的在医的过程当中，又有法利赛人插队来试探耶稣。 OK， 所以你知道那个场面是很多人的，非常多人的情况下，好，忽然间那个时候呢，才刚讲完而已，有人就把小孩子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了，要耶稣给他们按手，门徒就非常的生气，责备那些人。所以了解门徒为什么会责备，大概有几个处境嘛，一个是耶稣怕耶稣太累了，对吧？那么多要做的事情，那么多人的需要，哇，很多的病人要去被祷告，很多国要被赶出去，你现在要抱一个小孩子来，要为你孩子什么祷告，你孩子又没有病，你孩子又没有怎么样，只是为你按手，你知道吗？耶稣就两只手而已啊。所以这个门徒好像为耶稣来体贴耶稣，这好的一个情况。或者呢，他觉得耶稣除了忙之外呢，他从门徒的心中或眼光呢，可能会看清门这些小孩子，不要来乱了，孩子来了的话，我脏兮兮的，然后要给耶稣摸，哎呀，孩子会乱叫，如果又不要的话也许有流口水什么的，哇，这个要给他按手，所以他一直在挡这个事情。然后他挡归挡啊，他说责备什么那些人啊，所以那些人呢，不是一对父母亲来，可能一票孩子都带来了。哦，很多啊，都这样子啊，所以你知道吗？那门徒的好像要帮耶稣护着他的老师一样，要来帮助耶稣啊。可是耶稣却说话了，14节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画起来，让小孩子来到我这里。耶稣说：“让孩子来到我这里。”耶稣非常爱小孩，在百忙当中，在医病当中，在被试探当中，耶稣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很喜欢小孩，你看到吗？耶稣呢可以放下一切工作去什么爱小孩，去什么抱小孩，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心是非常爱这些小孩子的。好，第二句要说不要什么禁止他们。好，请问大家，禁止谁会禁止啊？刚开始禁止的门徒吗？看到这个字吗？门徒禁止来到耶稣面前。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不要颠倒做，越帮越忙。上帝要任何人都来亲近他，但是我们的心中呢，就会说分类啊，哇，这个穷人呢不要进来啊，这个是什么更生人不要进来啊，这个酒徒酒鬼不要进来啊，这个是色鬼也不要进来啊，这什么什么，就全部把人堵住了。耶稣没有禁止任何人，耶稣来到世上就一件事情，爱世人。所以教会千万不要看清那些所谓的那些困苦流离的人，蓝领阶级的人，千万不要。我们记得耶稣爱所有人，阿们。有人到我们当中，我们要接待他，不要大小眼啊，哇，穿西装的，哇，露肉最前面的，哇，看你臭臭的，你坐后面，坐后面，板凳给你就可以了，很臭。弟兄姐妹，不能这样子，我们要接待他们。如果他真的很臭，我们要想办法他为什么那么臭啊，把他洗澡啊，把他这个修剪啊，让他能够成为正常的人。这个就是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不要禁止他们。 来到上帝面前。好，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好，耶稣说，因为天国正是这样的，天国正是这样的。有没有想过，门徒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天国都是这样的，老皮老皮啊，哦，手手小小孩这样子，有想过这个吗？门徒可能没有想过，因为天国应该是很荣耀嘛，对不对？大概都像摩西啊、以利亚啊，在变相山看那么荣耀。可是耶稣说，天国都是像这样人。在指什么？指外表吗？指那个身量吗？身材吗？不是，而是指他的什么？他的态度。我们要效法孩子的态度。孩子有什么态度让我们学习的？他的心态。孩子我们知道，第一个很单纯，对不对？很单纯。再来，很天真。我们都当过小孩，不要失去那个起初的单纯，起初的天真。再来呢，孩子很容易相信人，那个信心啊，爸爸妈妈说什么他就信了，大人说什么他就接受了。他在教导门徒，教导法利赛人，我们要跟他们学习天真，他们的啊这个什么单纯。好，再来呢，他们的信靠信心。最后一个什么？他们的顺服。孩子会不会顺服啊？很容易顺服，爸爸妈妈稍微讲一下都就做了，再怎么不听还是会顺服嘛，对不对？可是大人呢，很硬哦。看到这前面吗？离婚就心很硬了，我就是要离妻子，哇，很硬耶，讲不听耶，你用各种方法，我就是被离都被离了，哇，真的很硬。所以要复合的不容易，感谢主啊，圣灵做得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体会到三天的淫秽都是圣灵的工作，不然我们靠我们的口才，我们怎么可能呢？因为心很硬，你要了解这个事情，特别铁了心肠，我就是要离啊。可是三天之后，你看下场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工作开始了，只有人啊，神能够做得到，人做不到。好，这个讲到这个，就是我们要心态上要转向啊，小孩子一样单纯。信靠上帝，我们要有一个顺服上帝的心。好，接下来耶稣就实质的帮助他们，给他们什么？按手。所以一个一个就是按手祷告啊，祝福每个小朋友。哇，耶稣非常爱他们，又在给门徒上了一课。刚刚叫婚姻的一课，现在呢是心态的一课，要回转向小孩。所以门训你看到吗？耶稣随时都在门徒训练，他借着环境，借着机会，都在训练他们，让他们更像他。所以请大家记得，耶稣一切的训练就是让门徒更像他，了解他的爱，他的心智，了解他的态度。所以随时都在做训练。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我们门徒训练就是目标，让我们更像耶稣。我们在做门徒训练，请记得更像耶稣，这个是门徒训练的目标。好，接下来呢，到了16节到30节，又是另外一段哈。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好吗？我们先读16节，然后呢，到了这个25节，16到25节，预备，请。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
父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好，我们在这边等一下。好，16节告诉我们说，另外一段开始，这一段是什么呢？我们要记得是在财务上哦，财务上要顺服耶稣，财务上要顺服耶稣。好，16节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我们知道另外的福音书讲到他是一个少年官，哦，他一个少年人，然后呢，他是一个近前的一个犹太人，他也认识 上帝，认识神的话，然后遵守神的诫命。那他也是怎么样，少年得志，很会赚钱，也许产业也非常多，父母亲也放很多的产业给他，所以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啊。照理讲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少年达人啊，所以很多人很想跟他一样哦，人人都羡慕他。这个人来找耶稣，他为什么找耶稣呢？他心中有一个极大的渴望，这个渴望是好的。如果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少年人，我跟他拍手。青少年有这样子渴望，他要什么呢？他不是要 iPad， 他不是要三 C， 他不是要去旅游，他是要什么？永生。我来到现在都很少听到说牧师啊，怎么样得永生的？很少，大人可能都没有，是吗 ？OK， 这边少年官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得什么永生？做善事得永生。所以他的观念当中啊，做好事就是善事嘛，才可以得什么永生。他的逻辑是这样子的，他问耶稣，我该做什么事，做好事才能够得永生啊。好，耶稣却回答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什么善的哈。好，这边有小字古卷的意思，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位是什么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神的诫命。好，他说要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耶稣却问他说，你为什么用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位是良善的。原来耶稣在回答他的一个问题，你觉得做良善的事等于可以得永生吗？在回应什么？回应这个犹太的这少年人，犹太的少年官。因为这犹太人的观念就是，我要做好事，我就可以得到什么永生。用在我们现在的信仰，就是我们要积功德，我们要做好事，做好事我们就等于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到像讲的极乐世界去了，就要积功德啊。这个就是他们的观念，这个叫靠行为称义，为善称义了。这当然观念就在这个地方。好，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什么叫善呢？善的标准何在呢？什么叫做善呢？我就在问他这个事。什么叫完美呢？什么叫良善呢？就在问他这个事。耶稣就回答他，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你要做什么叫做好呢？好的标准是什么呢？就回应他，你做了很多好事就达到神的标准吗？你做了好多好事就可以见到永生吗？耶稣一直跟他考什么，让他知道说，其实你做什么好事在神面前就不能达标，因为神的公义太高了，神的标准太高了。你的生命不是靠行为来称义，也不是靠好事来称义的，因为生命其实在神的眼中都是污秽的。为什么是污秽的生命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一个有罪的人，一个好像全身都脏很脏的人，你做什么好事呢？都是坏事，因为你从来没就摸到都是脏的了，会沾染呢。这个讲到说，我们不能靠自己来称义，靠做好事来称义。好，耶稣呢告诉他说，你若要进到永生，就当遵守诫命，画起来遵守诫命。好，你看到吗？第一个是善事，第二个呢要靠着什么？遵守诫命。请问遵守诫命就可以进到永生吗？不是，而是耶稣故意要用这些话让他节节败退，醒过来，不能做好事而进到永生，或者靠遵守律法进到永生。因为他们就以这个为乐为傲，以这个为夸口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心态啊。你看我又是好人，我做了好事这么多，所以我可以得永生，要耶稣盖章。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若要进到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好，他就说什么诫命呢？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耶稣就把十诫搬出来，好，马上就讲到这十诫。好，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还缺少什么？所以这个少年官品格好不好啊？非常好，因为遵守诫命啊，有。但是你知道吗？真的有遵守吗？没有人知道。可是如果用新约的标准，耶稣讲到很重要，因为他们是靠外在、靠行为在称义的，不要忘记这个。但是神是看到动机嘛？ 举例子，他第一个说啊，不可杀人，不可杀人。你真的有拿去刀杀人？可能没有，但是有没有心中恨过人？姐妹那一章啊，原谅几次啊？70个7次，难道你没有生气过吗？妻子在追他这个，有吗？他不敢讲哦。不可奸淫，有没有奸淫？可能没有了，可是有没有动淫乱呢？的啊，这淫念呢？可能有。OK， 再来了，不可偷盗，有没有偷上帝的十一奉献呢？可能有。不可作假见证，也可能有。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真的爱人吗？真的是会爱人吗？还是自我中心，还是自私啊？少年人呢、啊、什么想都不想，马上回答说，这些诫命我从小就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好，耶稣呢越来越知道他的问题，那逼到他知道说，你不能靠自己，靠诫命，靠做好事能够称义进到永生。好，耶稣说，你若愿意做什么？完全人，就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耶稣马上就讲到这个核心的问题了，你真的爱人如己吗？真的吗？有没有守这诫命？把你财产什么卖了，卖了现金之后呢，分给穷人啊，然后分完之后你要来什么？跟随我。好，你看到夫子耶稣知道人到底有没有遵守神的话了。你看这个人一开始来啊，他是很自信的，可能充满了自傲，我最好了，我最棒了，所有的诫命我都遵守了，而且我都是行善的一个人，我是专门做好事的人。好，耶稣呢故意把他解开那个结，到最后呢逼头无路，到知道说，你根本不能靠自己来称义，不能靠律法来称义，做好事积功德来称义，这些你都永远办不到。耶稣一路上就盼望能够让认识自己。好，那少年人呢接受到耶稣的挑战，反应是什么？听见这话之后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就是他财产很多了，财产很多，以至于他不能跟随耶稣，他不能得着永生了。他的心里面想什么呢？很简单，又要永生又要什么？钱财。基督徒朋友们，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又要永生又要世界，有这样子吗？有，在基督徒里面很常常没有讲出来，不敢讲而已了，就是我们的心态，是吗？是。我告诉你，这样人呢不能跟随耶稣，因为耶稣很直接讲过了，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又侍奉马门又侍奉主耶稣啊，你只能二选一，不能同时间都要的，不可能的。好，马门很容易成我们主人哦。马门本身不会是一个偶像，是人把它当成主人就变成偶像。Money 本身是一个什么中性的，它是一个物资哦，它是一个啊这个可以用的一个货币，但是不要变成钱在拜了，变成你的主人了，那这样子很容易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呢，基督徒呢很有钱没有犯罪。他钱呢是什么资源呢？要用它，你不要被它用啊，这是出问题。所以耶稣在抵挡这件事情，你只能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能好好侍奉他啊。现在很多的进钱的啊，这些基督徒他们很有钱，但是不以钱为自夸。这少年官呢，他的心里面呢一直觉得这是他的安全感，所以他就放不下，忧忧愁愁的走了，哦，走了哈。好，接下来耶稣就告诉啊门徒了，啊，耶稣对门徒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财主进什么天国是难的。财主把它画起来，财为主人嘛，就宰住了。财主啊，进神的国是难的。财主可不可以进神的国？可以的。亚伯拉罕有没有钱？有啊。所罗门有没有钱？有啊。大卫有没有钱？很有钱。这些都是进钱的，但是呢，他们都进神的国。”这边告诉我们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不是财主不能进神的国，那是穷人而已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告诉大家说，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才是唯一的真神，不要把财当主哦。好，他是想说难啊，所以财主要进到神的国是比一般人更加的艰难。然后感谢主，我们不是很有钱，我们没那么多钱， 哦，这边是会来后面的保啊，这个什么彼得他们会讲。好，所以我们不能一个人侍奉两个主。好，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耶稣就教导说，你们记得哦，骆驼穿过针的眼。耶稣的时代他们都这样子，我去过中东哦，就了解哦，原来是这样子。他们进城有一个很大的门，好，真的很大的门，在旁边真的有一个小小的门呢。那个门呢，我说问说这是什么，他说他们呢就是牲畜才要从小门进去，不能从大门。如果你看过城堡有个大门嘛，对不对？所有牲畜不能直接进去，要钻过小门。这大门是人可以走的，其他都不能走，所以有个设计给什么，给小门，给牲畜的。所以那个牲畜呢要怎么样呢，要经过那个小门很辛苦，特别是骆驼这么大只，而且包了很多的什么啊，这个背包嘛，对不对？很多东西都要卸下，然后要第二个呢蹲下，然后呢爬过去，所以很辛苦啊，只能卸下，全部的都卸下哦，才能够钻过去了。这就代表什么呢？财主啊，你要进神的国吗？你身上背了太多东西了，钻不进去了。那个叫真的眼呢、啊，不是我们啊那个线穿针那个真的眼，是指这个小门呢、啊。所以神说我们要进窄门呢、啊，就代表说要懂得撇下。啊、哦，要把主当成唯一的，因为我们生不来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什么都带不走，连我们的骨灰你都带不走啊，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吗？要看清楚这个，我们在世上只是短暂70年，强壮到80年，我们应用神给我们的生命、时间、财物来荣耀神，而不是抓着不放，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啊。所以到最后他说忧忧愁愁的。走了，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哇，很可惜啊。这个啊，其他的福音书啊，耶稣在呼召这个人跟随他是指什么？他盼望他成为他的门徒，哎，也许是第13位使徒哦。他不愿意跟，是不是很可惜？很可惜啊！哇，如果他愿意跟的话，这不得了了。我这个人就成为很好的一个门徒哦。好，接下来你看到吗？门徒就稀奇，就说：“这样谁能够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啊，耶稣看着他们说：“这人啊，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得救要靠谁？靠神。在人不能，在神呢，凡事都能。所以得救不是靠功德、做好事、说好话，不是靠守诫命，完全是靠恩典。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核心的教义，叫因信称义，单单依靠他嘛，谁都不能自夸，都不能靠任何的行为让神喜悦 ，no， 完全是靠神给我们的恩典。好，彼得就对耶稣说：“看到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还要，将来要得着什么呢？”彼得马上反应说：“老师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彼得有没有撇下所有的？有啦，虽然他撇下的也不是怎么样的，因为他是一个穷的一个渔夫嘛，一艘破船啊，破网啊，丢了就跟随耶稣嘛，所以是穷人嘛，所以也不怎么样，但是也是对他来讲也是他仅有的嘛，放下一切跟从了耶稣了啊，我们将来会得什么，好不好？接下来呢是很重要的答案在当中，盼望大家听了之后要有这种属天的眼光。彼得呢撇下一切，然后呢他问这问题，那耶稣就回答他，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的信仰当中为什么你撇得下，因为你知道有最高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在等着你来领取，你才愿意撇，这是很合乎逻辑的。如果没有更高的价值，更高的这些报偿在当中，我们不会放下一切的，怎么可能放得下呢？如果放不下的话，我们就不能进到神给我们永远的这个报偿当中。好，到底这个有什么永远的荣耀的报答在里面呢？28到30节，愿神祝福哦，我们一起来读。来，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 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好，耶稣就回答彼得了，说你撇下了所有一切来跟随我。耶稣告诉他说，好，你撇得好。刚刚那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你撇下你的家业，撇下你的儿女父母亲来跟随我，撇下你的船，唯一的生财的工具都来到我面前。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所以耶稣不仅是对彼得讲，对十二门徒都讲了，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就是跟随我的人，有一天呢，有个时候会来到，叫做复兴的时候。画起来，复兴复兴英文叫 renewal， renew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万物呢现在越来越糟糕，好像越来越老旧。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呢会像衣服越来越旧了，越来越破了，怎么补都补不回来了。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啊，臭氧层有破个洞啊，整个环境啊开始都乱掉，气温都乱，对不对？以前呢可能到了几月才会下雪，现在很多的地方都下大雪了，是不是？那现在你看到吗，我们还有人还穿短袖啊，上礼拜还穿短袖啊，已经都是快进到十二月了，是不是？都圣诞节了，可是还是很热啊，所以很极端的气候在当中啊。所以这个东西呢都在讲说，有一天呢这衣服啊会越来越旧，越来越破。但是不要忘记，神说不仅复兴气候，复兴环境，复兴整个大地，复兴所有的一切。他说在复兴的时候呢，等于说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就是复兴的时候，人只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把宝座圈起来。神已经揭示出来，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要登上宝座，他要坐上宝座，他的宝座叫做荣耀的宝座，他要做主做王，他就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救世主。他说他要坐在这荣耀的宝座，并且呢，你们也要跟我坐在十二个什么宝座上。什么叫宝座？宝座就是国王坐的位置嘛。原来耶稣要来掌权，天国会来到，他说的天国那个伟大的君王，我要掌管所有的一切，全世界的王就是一位叫做耶稣基督，所有的王都没有了，就是耶稣基督了。耶稣要成为全世界的王，万国的王，宇宙的王，我要坐在宝座上。那时候耶稣已经成为一个荣耀的基督，掌管了一切，不再是人子了，已经变成神的儿子的形象彰显出来。好，这个时候呢还有十二个人会坐在什么宝座上，谁呀？就是你们这十二个跟随我的，我要给他们什么宝座，跟我坐在一起，可能六边一个，左边六个，这样子左右呢各有六个，都是因为跟随我的，我要给他宝座。弟兄姐妹，今天也是一样，大家要有眼光。我们知道世上只是好像过这个寄居而已，在世上我们好好跟随主，有一天神会报答我们，而且我们跟他一起做什么宝座，代表什么呢？与主同作王，与主同作王。再来呢，他说你们要跟我一起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代表什么呢？你会跟主同得权柄审判这些人，同得权柄审判这些以色列百姓啊。耶稣说，你们虽然是渔夫，在世上不怎么样，但是有一天呢，我的报答报偿是何等伟大跟荣耀，要有这种眼光。好，第二十九节，好，他说凡为我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好，再鼓励门徒十二个呢，你们呢跟随我，好像撇下渔船，撇下你的公司，撇下你的工作，撇下你的房子田地，甚至撇下你的爸爸妈妈，撇下你的妻子儿女，就来跟随我，义无反顾，永不回头，好像你们失去了一大堆，为着我的名字。但是耶稣说，你们记得你们为着我所撇下的一切，他说今生就要得百倍，来世得什么？永生。今生就会得百倍是什么意思呢？你的田地，你的房子，你的屋子，你的产业，你的各方面，神会加倍，是几倍啊？100倍报答你，一栋变成百栋，这意思就接受这样子。弟兄姐妹要有眼光啊，有一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过去之后，来到天上，天堂是多么大， 你一个小小为耶稣，哇，为了建堂奉献，我告诉你，在天上他会摆动的给你。这个就是眼光。你说我卖个几亩田地为了建殿，我告诉你，神会给你哇多少土地给你用啊？这个就是眼光。也许你为了神的缘故离开了父母亲，为了福音缘故，神在天上会给你更多的家人给你。这个就是眼光。但是这个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只要今生没有看到以后的报偿这么大，很可惜呀。到最后呢，不仅如此啊，为我撇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少年官也所要的，你们要承受永生。看到吗？看到吗？这个就是眼光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在当中。但是第三十节呢，是耶稣基督好像有一点叹息的语气在讲的，所有耳朵都听进去，特别是我们现代人。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而 but 的意思，很多人哦，在前是指谁呢？指这些神所拣选的百姓，从旧约神就拣选了以色列百姓呢，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被先拣选的，他们被拣选呢就是在前面，到了如今呢用在我们什么？用在我们这些好几代的基督徒，或者信主已经十年的要听进去。他说什么？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个少年官是不是在前呢？是，他从小就守诫命嘛，在前呢，是不是有蒙圣者恩典呢？有啊。有没有升官发财啊？有啊。但是呢却落后了，因为他撇不下，没有眼光，不识货，很可惜。好，这边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千万记得，我们信主越早的，请记得会落队，也会什么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退后呢，我就不喜悦，要不断的跟随主，越信主越久要越做越前面，越信主越久要比谁都更火热，不要出信者火热，那就看到出信者啊，没有几天就跟我一样的了，冷淡的了，这个是很要不得的。婚姻是越来越火热，不是越来越冷淡，对耶稣也是如此。但是这边耶稣说 but， 他有个很沉的意气说，在后的即将，在前的即将在后，本来在前后来就落队了，但是后在后的呢即将在前。用在整个历史来讲呢，在后是指谁？这些外邦人呢，后面才被拣选的，才跟随的，却跑到前面来了。好，这个叫做在后的将要在前啊。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这是耶稣做的结论，让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顺服基督到底。好，顺服在这章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婚姻上的顺服，第二个呢态度上的顺服，第三个呢财务上的顺服，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一辈子顺服神的人。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为了这十九章来感恩。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所听的人都知道耶稣的心，让我们都有个眼光，我们今世要得百倍，来世还要得永生，让我们知道为主撇下的，神报答是百倍起跳。感谢耶稣，祝福我们都能够有这眼光，把眼光放在永生当中。我们在世上短短日子是70年，有时候强壮可以到80年，但是不管如何，有一天呢我们都要得着神给我们的奖赏，那是荣耀的奖赏，主要是荣耀的宝座，我们要跟你同坐王了。感谢耶稣，谢谢你祝福今天凡是听到解经的人，让我们心里面都火热起来，特别祝福我们这些已经受洗的，甚至信主好几年的，让我们重新点燃那个复兴的火，爱主耶稣的火越来越火热，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日子。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